今天读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又再次的来到这里，一块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我们相信，很多人还是留在家里，我们今天还是在家里进行这个网上的崇拜的直播，但愿神加倍的使用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我相信从今年初开始，大家知道这个疫情在我们这个地区流行，然后在二月份的时候就慢慢的更觉得很严重。我们当时已经发现有些弟兄姊妹也就没办法再过来参加教堂里头的崇拜和所有的活动，所以我们去到三月份，当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大流行的时候，教堂就决定我们就停止了在教堂里头的建筑物里头的所有的崇拜聚会和活动，都把我们的崇拜的时间搬到这个网上来进行，一直到如今，今天已经是5月31号，明天就是6月1号了。我发现时间过得好快，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想，我也听到有些人是这样说，他们说盼望很，他们很期待就又回到教堂里头可以来聚会，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真的面对面的有见面的空间，当然我们还是保留一定的社交距离，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见到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在耶稣里头好的兄弟姊妹啊，好的同工啊，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们相信，在圣经里头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使徒保罗，在2000年之前他很期待能够跟他的同工好朋友能够见面，但是他同时也知道这个机会不再有了，因为当时已经保罗给人家关在这个罗马的监狱的里头，因为他有传扬主的福音，有人家就逼迫他，控告他，所以就把他捆绑起来，然后把他关在这个监牢的里头。他也知道很快他要面对一个受审判，然后他可能就要给人家判一个死刑，就是要把他杀死。所以他相信在世界里头的时间不多，所以在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困在监牢里头的时候，又想到他离开世界的时间马上就要来到的时候，他就想起了他过去的一些同工好朋友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就接着今天保罗在写的这个提摩太后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他最后在这个世界上所写的一卷书，这卷书有四章，今天我们看第四章，所以可以说是 保罗最后的话的里头的最后的话，所以在他最后的话当中，他当然想念他的一些美好的同工，很好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今天他要跟我们分享的话。首先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他所写的信，写给他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其实他不是他真的儿子，而是他属灵的儿子。保罗就看待这个年轻的提摩太这一位传道人，他的同工，很爱他，很关怀他，也来鼓励他，训练他。所以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就把他的一些很重要的教导和提醒要跟这个提摩太来分享。讲到最后，在第四章，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就用了两句话，重复的说了两遍。他是盼望他这个属灵的儿子，他所纪念的一个人，就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然后后来他又重复的说，你要赶紧的在这个冬天来到之前就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放在一块来看，就发现他的心里头真的有一点是很心里头是很挂念的这个提摩太，也盼望他很快很快就来到他的当中。尤其是他想到冬天马上要来到了，当时都是坐船的，所以在冬天的几乎就坐船就不行的，没办法，船都没办法开过来的了。所以如果冬天之前他来不了，他就没办法见到他的这个提摩太。所以为什么他两次的说你赶紧的，很迫切的要马上要来到，然后也提醒他说，因为冬天快来了，你就顺便把我以前留在另外的一个地方的来一件外衣，你来的时候也同样的带过来。所以从这几句话我们可以发现得到，冬天这个寒冷的冬天，严寒的冬天已经很接近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到有一点冷的感觉，所以他盼望如果提摩太他真的要来，就把他的外衣，就是把一件比较厚一点的衣服也带过来，好让他可以保暖，好让他的身体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温度。为什么他要做监牢？正如刚才说了，保罗说，我为了这个福音，为了传这个福音受到苦难，甚至被人家来把我捆绑起来，人家捆绑我就好像把我当作一个犯人一样，犯了罪的一个人。当然其实保罗从来没有做犯罪犯法的事情，他只是为了传扬福音，但有人反对他，逼迫他，伤害他，控告他，所以就把他捆绑起来，也把他放在监牢的里头。所以如果从这方面我们就发现，保罗这个时候不单只是面对着这个世界的一个冬天的来到，其实他的整个的人生已经是处在一个严寒的冬天的当中，人生在严冬的当中。至于说，哎呦，春天已经没有了，夏天已经过去了，哦，我这个冬天已经临到我当中，是感觉到这是很冰冷的，好像就是没有盼望了，就是好像感觉到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过去这个冬天，所以他的盼望好像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打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曾经走过一个人生的严寒的冬天这一种的感觉，就是当你发现你人生里头很多事情都不顺利，很多事情的发生都叫你感觉到痛苦啊，烦恼啊，甚至感觉到没有出路啊，找不到出路，看不见盼望等等，这就是好像我们这里说的人生的严冬，保罗已经在里头了。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一些很重要的人在他生命的当中，当时他不知道前途如何，吃不饱，但是衣服也不多，叫他感觉到有一种冷的感觉，困难太多了，苦难太多了，他感觉自己好孤单，没有同工在他旁边，没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他旁边，他也不知道过了今天明天如何，他也不真的不知道。正如 刚才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在离开世界以前写的最后的一卷书，总共有四章，今天所看的就是第四章，也是保罗要讲的话的当中最后和最后的话语。他首先回顾他的过去，人就是这样，当我们在一些痛苦的当中、孤单的当中、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下来想一想我们的过去。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哦？有些时候我们过了一年新的一年快来之前，我们都会回想过去是怎么样。当我们回顾过去，通常都想到一些人物，想到一些我们过去一块来生活的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人，包括我们的旧同学，也可能包括我们以前跟我们一块来同工做事情的人，和我们一块来团契交通的弟兄姐妹。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在他的书信也包括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当中看到他所认识上所一块来工作的人有超过100个的同工的名字都记录在圣经当中。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里头，保罗也提到好几位过去跟他一块同工的人，当中我们可以分开为有几种的人，几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叫他伤心的，就是一些离他而去的人，就离开了他，不再与他同工，不再与保罗一块来奔走天国的道路，再没有共同的负担，离开他而去的人。这里保罗首先提到一个人，他说底马，就是一个他以前过去跟他同工的一个弟兄，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就是在保罗的形容底下，让我们知道这一位曾经跟他一块做工、一块传福音的同工底马，现在他改变了，他整个人改变了，他的心智已经改变了，不再跟保罗站在同一个道路上，他贪爱了现今的世界，离弃他去帖撒罗尼迦。帖撒罗尼迦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当然里头人流也比较多，做生意也比较多，他可能贪爱这个美好的大城市的生活，就是去到哪里，传说是他在哪边发了财，已经有很好的一些享受的生活，这就是底马的人生。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回顾过去，就想起这一个离开了的同工，他心中多么的难受，因为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贪爱跟另外一个字爱物是同一个词，因为在圣经里头也常常提到，保罗也说过我们有爱物我们的主，爱物做主的工。原来贪爱世界跟爱物做主的工是同一个动词，是同一个字，但是两个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两个心里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爱世界，一个是爱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事情。一个是爱世界里的享受，一个是爱神交托给我们的负担和工作，这是不一样的。保罗爱物做主的工，但是他的一位同工底马却贪爱这个世界，所以难怪他最后离开了保罗。贪爱世界我们知道不是一时之间的事情，我们的心常常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被这个世界所夺去和被这个世界所占据了。我们心中有太多世界的事情，以及我们没有空间容得下我们的主耶稣。本来我们是爱物做主的工，现在因为世界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就不再爱物做主的工，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多么直接的来提醒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有些时候真的是太过可爱了，这个世界就太多东西要吸引我们， 以至于我们越来越愿意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时间都花费在这个世界和世界里头的事情，不是吗？包括我们跟随主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也忽然之间忘记了我们爱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爱这个世界所供应给我们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越爱这个世界，就越受到这个世界的捆绑，这个世界给你的影响，甚至这个世界的痛苦悲哀的事情也临到你自己。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错，我们是生活在世界里头，但是我们不需要爱它。我们关怀这个世界，但是不是爱它。我们愿意在这个世界里头为主做工，但是不是爱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的当中，总共有三次的提到迪马，他的这一位同工的名字啊。在哥罗西书，在腓立门书，也是在今天这个提摩太后书也有提到啊。所以他是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多次的告诉人说迪马是我的同工。所以我们看见做同工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好像是走在同样的一条道路上面，一块来分享我们的负担，一块的来分享我们的事工和工作。但是慢慢的，当人的心改变，当人对主的心改变，爱这个世界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最后我们可能会分开走在不同的道路上。这是难怪耶稣曾经在他比喻里头说，这个世界里头有两条的道路，一条是很宽的很大的道路，一条是很窄很小的道路。这就是这样，但愿我们从开始到结束的时候都走在同一条的道路上面，永远的来跟随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做一个有始无终的一个人。好像迪马，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很专心很热忱的，愿意跟保罗一块来做主的工，但是慢慢他就离开了，所以他是一个有始无终的人。但愿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个迪马和他的人生作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忠心如意的到底的来跟随我们的主。第二种的人保罗在回顾他的过去的时候，就想到一些忠心跟随他的同工，就很忠心，无论多大的困难还要跟着他走，面对多么大的一些危险他也与他保罗同行。就是保罗有一段时间坐在监牢里头，也有人陪伴他坐在一块在监牢里头来分享，好像希拉就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牢里头，就跟保罗同心的忠心的陪伴着他。这里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路加，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这一个人哈。他这里说，我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原来现在他在监牢里头只有一个同工陪着他，别的人都不在了，只有路加在这里。路加在哥罗西书里头，保罗告诉人家说，他说他是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啊。当然也提到他刚才已经离开了他的当时还在他当中的一个同工叫做迪马啊，就是问你们的安。用这一句话来看，就知道当时路加跟保罗是多么亲密的一个同工的关系。所以他说，我亲爱的路加医生，他是个医生，他有他的专业，但他也借着他的专业来跟保罗一块的来做传福音的事工。当然我们也相信借着这个路加医生也在帮助这个保罗，让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健康的时候，受伤的时候，来医治他，治疗他，来保护他啊等等哈。历史告诉我们说，当后来这个使徒保罗就被这个罗马的君王，就是尼禄王，这尼禄王是最残忍的一个其中一个皇帝哈，就把他头砍下来，以至于保罗就殉道而死的，为主而牺牲他的生命。当时在这个情形底下，路加还在他的旁边，仍然在场。他 从来就没有离弃保罗，从来就没有离弃保罗，他忠心如一的跟随主。所以难怪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很敬重的说，只有独有单独的只有路加跟我在一块。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怎么一个伟大的使徒保罗，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路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依靠着主，我们都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有始有终的来跟随主。路加就是这样，圣经讲到他的事情不多，只有知道他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还有这里保罗说他是他的同工，也陪同着他一直到他人生的最终的一天。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一个跟随主的人，侍奉主的人。他是我们的榜样，在这个常常充满了变化的世界和时代的当中，但愿我们爱主的心不改变，有始有终的来侍奉主，跟随我们的主。第三类的人，保罗思想的回顾的，就是回想起来的，就是一些曾经失败的人。在他同工的团队当中，有人成功，有人离开了，有人失败了。但曾经失败并不代表他永远的失败。他就提到一个人物叫做马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可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做约翰，所以有些时候称呼他为约翰。他是巴拉巴的一个亲戚，巴拉巴也是初期教会的一个领袖。我们可以想象马可的家境可能是不错的，因为他家里可以按照圣经说他可以接待大概有100多个人，就是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都去了马可的家来聚会来祷告的，这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马可却有年轻的时候很愿意跟随保罗去传福音的工作，就跟他一块到海外来做工，但是在中途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了保罗的这个宣教的团队，用我们的今天的话说，他就是离团了，对，就是脱队了，不跟队友不在一块了。当然保罗很不高兴，但是巴拉巴却信任着一个年轻的马可，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当保罗说我不要马可以后跟着我了，但巴拉巴还仍相信马可，还带领着他来支持着他，来训练他，以及马可最终也可以继续的做一个美好的同工。他也写了马可福音书，他对在这里保罗说，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就提醒这个提摩太说，你如果来到我当中就把马可这个人也带来吧。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可这个人在传道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处。那就是说当初他反对把马可带在他的身边做传教的功夫，但现在慢慢的他发现原来他看错了，他发现原来马可是可以帮助他的，他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给人家有第二次的机会，不要因为他有一次的犯的错误我们就不信任他，不要因为他犯了一些某某一方面的失败我们就瞧不起他，我们还是要给他机会，还要爱他。正如保罗说把马可也带来，他曾经失败，但是现在我发现原来他已经改变了，他在传道的事情上面能够帮助我们。还有他提到说在腓立门书第24节说，他说他与我同工的马可还有别的人包括迪马、路加等等，就说明了马可后来也回到保罗的团队的当中与他一块在做同工。用这一句话里头说，就是他已经认定马可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同工。包括这个使徒彼得也是这样，彼得在彼得前书第5章13节也说，我就是彼得说我的儿子，也是属灵的儿子的意思，就是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可想而知道马可这个年轻的同工已经改变了，从过去他就是不负责任的中断了跟保罗一块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离开他的团队， 现在他成为一个有负担的人，现在他已经改变了，成为一个愿意负责任的人，愿意忠心的跟着这些使徒们一块的来做主的工作。按照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说，马可他是在主后43年的时候就去到埃及，在哪里传福音，建立了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曾经失败并不代表他永远的失败。如果我们曾经失败，犯了一点点的错误，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回转，求神使用我们，神一定会再使用我们的。同样我们也要彼此的接纳，接纳一些曾经失败的人，也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的来同心来做主的工。难怪保罗想到他的过去，就想到这样一位曾经失败但现在又忠心侍奉主的这一位同工。马可开始的时候不算成功，但他的后半生很实实在在的来跟随主侍奉主，没无悔的，就是没有返回的，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来使用。还有一类的人叫他更伤心更难受的，所以他想到过去有一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伤他害他的人。我想大家弟兄姊妹也有一种同样的感觉，当我们回去我们过去的人生再想一想，总是发现有些人是很可爱的，有些人曾经给你有帮助的，有些人给你有鼓励的，你以他们做你的好朋友好同工为一个很感觉到很荣誉的一种感觉。但是很可惜，有些时候我们也想到有一些人曾经在我们心灵里头大受伤害。如果我们跟人家谈话，慢慢我们就知道有些人就是为了过去一些伤害，曾经伤害过他的人，心中还是放在他的里头，还是感觉到不舒服，每逢提到这个人心中还是很难受，很痛苦，甚至很愤怒都有。保罗也同样的，他在回想过去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曾经有人伤害他，但是他想到这些曾经伤害他的人，保罗的态度是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就有一个人曾经伤害他，这个人的工作是一个铜匠，就是一个做偶像有关系的一个人，所以是一个信奉外邦的拜偶像的信仰的一个人。所以因为看见保罗传福音那么成功，把很多的本来是相信偶像的人都改变过来，变成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只是人不再拜偶像了，所以亚历山大的工作和他的生意他的收入他的益处都受到影响，所以难怪他就很恨这个保罗，于是乎他就用很多的话来抵挡这保罗，甚至于诬告他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啊。害我的原文是有告发他的意思，就是把他控告到这个官那里去啊。他在当保罗要申诉的时候，这个亚历山大就来害他，歪曲事实的来反驳这个保罗，害他坐在监牢的里头。保罗只是短短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害保罗害得很惨，害他要受痛苦，被捆绑被鞭打，要放在监牢的里头，后来甚至于要牺牲了他的性命。所以这个亚历山大对这个保罗来说真是一个痛恨得很的一个人，做了很多坏事。有些时候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过去，有些时候你也很难受，因为你曾经发现有人把你出卖了，有人欺骗你了，有人在你的背后来讲你的闲话，讲是非，歪曲事实，讲一些对伤害你的话，伤害你的感情，伤害你对他本来有的信任，很难受，甚至于他做了很多事情叫你受伤害。不知道他们是谁，你们都可能知道，可能是你们过去所一块来工作的人，可能是你家里其中一个人，你怎么来，今天怎么来看待他，你还恨他吗？每一次当你想起这样的人，你心中 有很痛苦很痛苦的感受吗？但是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他思想将来，刚才他说他是回顾过去，回顾过去有不同的同工 不一样的人在他生命里头出现过，现在他思想他的将来，虽然他知道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但他还是有将来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将来的，我们不是停留在今天今生今世，我们还有将来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将来。保罗当他思想将来的时候，他要面对他的主的时候，他就说主必照这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就是保罗的一种态度，那就是说他就不管了，这些人怎么过去怎么对待他伤害他，他就不管了，他交托把这个人和他所行的事情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他一生相信主，爱主，侍奉主，最后也回到主哪里去，所以他知道主是为所有的事情来负责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只管的把我们的所过去的这些人或者是事情也交在主的手中，因为主知道每一个人所做的 所行的事情，神一定有他的作为，这也是诗篇62篇第12节里头告诉我们的，圣经说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诗篇的话是多么的清楚敬重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他会做他当做的事情，他不会做他不当做的事情，他做的都是当做的，都是对的事情，他知道人在世上所行的事情，无论是好事坏事，主都知道，主一定有他的作为的。不单这个亚历山大叫他受伤害，他想到有一些别的一些人一些好朋友，但是却不来帮助他，就是当他在法庭的面前来申诉的时候，他说竟然没有人前来帮助，都离弃我，因为这些人很害怕受到牵连在保罗的事情里头，所以就离弃他，不愿意来探望他，也不愿意出来给他讲支持的话，来给他做好的做见证，说没有人去帮助他，都离弃他，很伤心很难受，他做的都是为主而做的事情，但是这些人却没有支持他，没有同情他。当保罗受到人家的攻击的时候，这些人本来是应该站起来来为他辩护的，来为他讲好话的，但这些人去哪里了？没有了，都不见了，只有单独的保罗一个人孤单地站在哪里，一个人的来面对这些人的指控，包括这个亚历山大歪曲事实的来控告他，但是保罗想到将来，他说主为负责任的，所以他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相信这些人是有难处的，是有他们的软弱，所以他也不计较，所以说愿这些罪不归于他们，就好像洗提反一样，他就为主而死之前，他也说愿这些罪不归于这些伤害他的人。我觉得这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很有亮度的一个人，很愿意宽恕别人的一个人，因为他相信主，他也知道将来他离开这个世界也回到主的哪里去，他面对的是主而不是人，所以他知道主一定要做他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保罗虽然他是因着为传福音被人家捆绑起来，可是他的内心却没有被这些人家给他的伤害和他心中的仇恨所捆绑起来，他心中是自由的，他心中是释放的，他心中是安然的，虽然他身体受到捆绑，但是他心里头是自由的，不被这些伤害和仇恨 而捆绑他。很可怜，很多很多的人，医生虽然身体是自由的，自由的行走，但内心受到捆绑，受到什么捆绑？受到人家的讲的不好的话压在他心上，捆绑住他。人家对他不好的念孔，对他不好的态度，一直藏在他心中，他过不去。他连睡觉的时候睡得不好，每逢想到这些人曾经这样对待他，曾经讲一些话说话来伤害他，他就感觉到很痛苦，心里头有苦毒在心中，不能宽恕这些人，这多么痛苦，心中被捆绑起来，没有自由。但愿我们好像保罗一样，主知道的，主一定会做事情的，我们就安然的交托给我们的主。最后他不单只回顾他的过去，想到他一些同工和好朋友，他也不单只想到思想将来要面对主的事情，更重要，他往前来望，前望他的天家，他是走着回到天家的道路上。所以他说，现在啊，我已经被交奠，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这是在第四章第六节的时候他讲的。他知道人生有一个时候，我们的人生都有一个时候，是神所定的时候，神定我们出生，也神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有多长久，总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总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所以他说，我的生命就好像水一样被浇奠在地上里头去了，我快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在他返回天家的这一条道路上面，他懂得要放下所有的缠累他的重担。人生几十年来，我们背负了太多太多的重担，背负了家庭的重担，背负了工作的重担，背负了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压力的重担，背负了财政钱财的重担，甚至于背负了罪的重担，太多自我的中心在我里头成为我们的重担。还有当我们回想一些曾经得罪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叫我们难受的人，我们就觉得是很大很大的重担，我们要放下，因为我们总有一天到了时候要回到天家见我们的主的面，我们要走在这一条回到天家的道路上，我们要懂得放下，好像保罗说，放下，放下，主他会做他当做的事情，我们就不管了，交托给我们的主，让这些缠累我们的内心的重担都黯然的可以放下来，是多么舒服多么快乐的人生。弟兄姊妹，今天你心中是不是有太多太多缠累着你的担子，这些担子很沉重的压住你，叫你难受的。如果我们要黯然的奔走天，回到天家的道路上，我们要放下这些重担，尤其是包括人家怎么对待我们，人家怎么在我们背后讲的话，我们都不需要去理会，就交托给我们的主。保罗最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唯有主，就唯有我们的主是与我在一块的，在这里说唯有主站在我的旁边，加给我力量。刚才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弃他，没有人来帮助他，只有一个路加医生在他旁边，但是不单止如此，其实真真实实跟保罗在一块的，这怎么长久以来的传福音的道路上面，唯有主是站在他旁边陪同着他。你看到吗？这里圣经是说唯有主站在他的身边，不是说主耶稣坐在他的旁边，而是站在他的旁边，站立在他的旁边。为什么？这表示说主是随时愿意来支持他，帮助他，安慰他，鼓励他。所以他说唯有主他站在我身边，我的旁边，把力量都添加给我。我是没能力的，我是多么的软弱，多么天气已经越来越寒冷，我吃又吃不饱，也没有朋友同工在我的旁边， 我有太多太多的压力，我想到我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人家要把我砍头，我要把我杀死，怎么办？但是他说，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站在我们的旁边，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一直的奔走，返回天家。这个力量从哪里来？力量从哪里来？弟兄姊妹，你的力量从哪里来？是唯有从主耶稣，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而来。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第十八节最后，保罗说，我们的主他必要救我，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这里重复了说，他主必要救我，他一定的，必定的要来救我。这就是他的盼望，这是他的相信，这是他的信仰。他坦白的宣告说，主知道一切，主站在我的旁边，主一定为我的将来 来做美好的准备，主一定为救我。这个救就是说主为带领他的人生，一直回到属神的天国里头去。想问一下大家，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内心，他回想过去，回想过去种种曾经出现在生命里头的人，有人爱他，有人跟随他，支持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但也有人离弃他，出卖他，甚至于跟他奔跑相反的方向的道路，叫他难住难受。他的当时是就是在人生的一个严寒的冬天里头去。请问今天你的情况和你的心境如何？你的内心如何？是不是有些时候也感觉到自己在人生的严冬吗？可能你今天还受到很多的困难在你心中，你还发现有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你的生命里头，你的情况还是很糟糕，还是觉得很凌乱，还是觉得有太多困难解决不了的，好像不知道过了今天明天如何还不知道。我们都身在这个人生的严寒的冬天，保罗曾经面对过，曾经保罗也面对过你今天所面对的。但他怎么用？他怎么说？他叫我们千万不要灰心，要仰望依靠我们的主，因为借着他就把力量添加给我们。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他要加力量给我们，还带来给我们这个寒冬里头的一个温暖的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难怪保罗说，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站在我的旁边，把力量加给我。但愿请你今天也知道，主耶稣就站在你的旁边，他爱你，他鼓励你，他过去带领你，今天带领你，以后他也带领你，他要为你做最好的安排。所以我们就把缠累你的重担都放下，交托在主的手中，奔走天国的道路，这是我们回天家的道路，以及我们很安然的、很轻松的、很愉快的来跟随主。但愿主借着今天圣经里头的话来安慰你，帮助你，愿神祈福给你。